现如今小小的掌上智能手机里便藏着大千世界，好在我们有高效的拇指。有了手机，你可以购买日常用品，设置健身计划，看看视频，听听音乐，浏览全球的互联网网页。当然这并不见得总是好事，今天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所牵涉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和能力，比当年美国宇航局把人送上月球时还要复杂。差点忘了智能手机还能打电话，不过还有人打电话吗？现今的人际交流，你只要发个简单的短信，或者直接在微信留言。没错，世界上超过25亿人口习惯于通过数字化的手机短信、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络。据统计，手机传输的数据比网页和电脑游戏传输的总和还多，而这一点在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尽管菲律宾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，但该国的短信传输量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作为第12大的人口大国，他们每日发送4亿条短信息，天天如此。哇哦，手指头也真是够累的。尽管菲律宾人发送的信息量最多，但编辑短信最快的记录保持者却来自巴西。这位年轻人名叫马塞尔·菲尔南德斯·菲里欧，他能用18秒多一点点打出25个非常复杂的单词。哦，我就是打一句我爱你也得18秒，笨手笨脚，只会用一指禅。另外发短信不受场合限制，即使置身于人群中，若想传递私人信息也可以发起私聊，无论在拥挤嘈杂的地铁或机场都不受影响，不管环境如何混乱都能发信息，只是千万别边开车边发短信。最美好的福音是，任何时候只要疑惑，你可以随时从心里向上帝发送求告的信息。我该报哪所学校，要做什么工作，该找个怎样的姑娘做我的终身伴侣。祷告不必很长，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只有4个字，彼得说，主啊救我。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和上帝联络时他绝不会抱怨你打字太慢，他知道你要求什么，在你的信息尚未发送前，你还未说 Amen 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见。你若常常给主发短信问候或求助，便必会蒙主悦纳，为何不赶紧马上联系上帝？
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，可惜总是忙个不停，等反过味儿来已经1个月过去了，心想还是算了吧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，有了它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，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，发人深省。
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，并请登录3w奇妙真相.com。
事实上，今天上午的正道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任务，单看题目就能让人感受到它的望尘莫及。今天我想试着和大家谈一谈上帝的圣洁。首先我得解释一下圣洁是什么意思。其实这个词恰恰是无解的，是在阐释一种无法解释的事物，它的概念超乎我们的理解。而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跟大家谈一谈如何度一种超乎我们理解的人生。为我祷告，因为帮助人理解上帝的圣洁，这无异于尝试一件不可能的事。尽管用英语这种匮乏的语言还不足以表达圣洁的万分之一，但要试一试。上帝吩咐我们度一种纯洁圣善的生活。刚才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读了那节经文，彼得那句话其实是引用旧约圣经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要圣洁，令人鼓舞的是，每当上帝说要或要有，我们便知道这其中含有他创造的大能。正如起初上帝说要有光，要有空气，是就这样成了。 上帝说要有，就意味着这件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，因为他的话里蕴含着创造之能。他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耶稣对那个麻风病人说，你洁净了吧，事就成了。可见当上帝吩咐我们要圣洁，或做这事或做那事的时候，他的话语本身就附带着创造之能。在欧洲和亚洲生活着一种名叫潜水中的蜘蛛，通常叫水蜘蛛。这个小家伙非同寻常，进化论者无法解释它们的习性。水蜘蛛属于昆虫，我们知道昆虫一旦掉进水里通常会淹死，而水蜘蛛却是一名水下工作者，在水里安家并且繁衍生息。它们全身长满了防水绒毛，水蜘蛛浮出水面之后，绒毛自然会附着空气，小家伙便携带这些空气潜入水中。这时你会看到它们身上布满了气泡，它们惯于在水生植物上结网，请看大屏幕。入水后它们会把身上的气泡刮掉，飘起的气泡将网顶成了钟罩形，而这就是它们的家，水晶宫。水蜘蛛会一趟趟浮出水面捕捉空气，以便在水下始终能得到充分的氧气供应。水蜘蛛生活在水下，在气泡里，周遭却是另一个世界。它们在气泡里用餐、交配、繁殖，在气泡里度过一生，气泡就是它们的家。但水蜘蛛必须不断上浮，从上面获取赖以生存的空气，以便能在下面的世界生存。耶稣要我们活在世上，而不是脱离世界，这是一个挑战。既要在不圣洁的环境中生存，又要保持纯洁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唯一的办法便是不断上浮到水面，要设法获取属天的空气，并且随身携带，还要不间断的补充。其实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与大家分享度圣洁生活的秘诀，那便是与上天保持联络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走访时，我见到过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。例如在纽约，你会见到自由女神像，当然还有许多无以复加的自然景观。而我外出旅行的时候，往往喜欢去少有人到过的一些地方，更青睐于少有人领略过的景色。例如在斐济，降落之后就赶往一座小岛，乘船到另一个岛屿，然后驾车前进，最后沿着山路攀登，终于看到了跌宕奔腾破空直泻的瀑布，上周让大家看过照片。要想领略这些美景，必须要走得更远一些，而且路途艰难，但会饱览令人窒息的美景。我喜欢去探险。坦白讲，令我稍感失望的是，有人来到教会，仅仅听到了基督教入门级的真理，他们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借着称义而来的圣洁，却不知道这不过是个起点。当你本着自己的现状就近上帝，因信而称义时，这才仅仅是第一步。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蒙了耶稣的赦免和称义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。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耶稣说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他得了赦免与称义，主宣布他为圣洁的，蒙准进入天国。尽管还没有好行为，耶稣却准许那强盗进天国。他在十字架上为基督做了见证，比其他人强得多。他能进天国，因着称义而蒙准进入天国。这个强盗只是没有机会用痛改前非的生活去证明自己已经因信称义。我常常会想，万一当时出现了命运大逆转。比拉多忽然下令，听着，给我放了那个强盗，不许打断他的腿，把手脚上的钉子拔下来，包扎伤口，放他走。这人日后会怎么样？他已听到耶稣说，你的罪赦了，他还会回到从前重操旧业吗？ 还会回归老本行吗？会悔改吗？谈到圣洁，我想首先要澄清一点，圣洁绝不是源于基督之外的某个东西。一切真正的圣洁必定始于主耶稣。如果车轴不居中，车子必定会失衡，你的生活也是如此。基督徒取得的任何成功，其核心乃是在乎十字架。一旦你就近基督，接受他借着称义为你提供的圣德，你可以本着现状来到他面前，并且信靠他，他便赦免你，称你为圣。接下来你就应当去度成圣的生活了。你的生活要从此而不同。有人不瞒大家，对我来讲，我已经厌倦了某些人，他们一味强调上帝的恩典，仅仅提说称义的道理，却从来没有领人深入了解基督教，探索并鼓励人度成圣的人生。我深信上帝的眼目在细细查看地上的信徒，看谁是真心愿意做一名基督徒，看谁愿意度圣洁的人生。刘易斯说，认为圣洁非常无趣的人对圣洁毫无所知，一旦理解了圣洁，就会为之倾倒。事实上，有关圣洁的主题之所以不受欢迎，是因为它令人恐慌，这是在探索一个不自然的领域。我本可以讲讲怎么犯罪，犯罪的方法。事实上，犯罪根本不需要有人教，人人都很在行，而且乐此不疲，游刃有余，得心应手，对吗？有很多教会在宣扬上帝的恩典，赦罪的恩典，他们希望你下次还来听他们讲恩典，然而他们并未告诉信徒如何战胜罪，如何去度成圣的生活，竭力像耶稣一样生活为人，恳求上帝改变你的思想，使你纯洁清新，这很关键。经上说，清新的人必得见上帝。我盼望面见我主，我爱去人们不常去的地方。我和凯伦之所以学习潜水，不过必须要先接受培训并取得资格证明，因为在水下活动非常危险，人体并不适于水下，但通过训练也可以下水。昨天我们几个，有约翰牧师，还有艾玛，艾玛要考飞行员驾照，他考过了。昨天他又练习了几个小时，约翰牧师帮我检修了飞机，所以我答应他和艾玛去飞一圈，但空中并不适合我们生存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事先了解在空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使用的设备。天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若非圣洁，没有人能适应。要是想住在那儿，现在就得学习与基督同行，以便能如鱼得水般生活在圣洁的环境中。上帝是圣的，魔鬼之所以被赶出了天庭，恰恰是因为他不圣洁。如果行魔鬼所行的，天国也必与我们无分。耶稣不仅能赦罪，还救人脱离罪，上帝是圣洁之主。奥斯瓦德·张百思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读给大家，他说，人的终局不是幸福，不是健康，而是圣洁。上帝的宗旨与目标乃是造就一般圣徒，上帝并不是一个无休止的永远赐福人类的机器，他来不是要本着怜悯解救人类，而是要人成为圣洁，这才是他造人的宗旨。有些布道士把上帝描述为一部天上的巨型自动售货机，做个祷告再拉动把手就能要啥有啥，天从人愿，只要你遵循某些教规，上帝就会把各种福气倾降在你身上。岂不知我们存在的最终目标乃是借着圣洁而荣耀上帝，他要我们圣洁，有了圣洁自然会快乐，而且会拥有丰盛的生命。要是以快乐作为最终目标，恐怕哪个也得不到。 耶稣说，舍弃生命的便要得生命。如果一心为己，取悦自我，会丧掉一切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他也要我们成为圣洁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要度一种不平凡的、世间罕见的人生，即使在基督徒中也非常罕见。来说一说圣洁的定义。在希伯来文中，圣洁读作 kadash， 希腊文是 hagios， 意思是属于或与神力密不可分的事物，神圣的。更具体的说，是指分别的。就好比神圣的婚姻，夫妻要立约，为了对方而分别为圣，与大众区分。人和上帝立约之后，也要与世人有别。圣经之所以被称为圣书，是因为它与其他的书有别。圣经是独一无二、绝无仅有的。我们只能通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来解读上帝的圣洁。它是分别的，它是独一的主，与我们所理解的任何事物都截然不同。圣洁是指归属于或与神力相连的事物，是神圣的，配受敬仰与尊崇的。圣洁也是具体的，为了宗教的目的而分别的。圣洁应当受到特别的尊重与敬畏。你可以拥有圣地、圣书、圣人。我跟大家说件事，这儿曾经是仓库，是一座办公大楼，咱们教会把这里买了下来。我亲眼目睹了它的改造过程，更换地毯，处理那些工作台。当然，或许有朝一日这里会再次变成一间大仓库，但是现在它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神圣所在，所以这个场所已经具有了神圣性。散会后，我们在休息厅聚餐交谈，但孩子们不该在教堂里跑来跑去，在讲台上跳上跳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仅是保护他们和我们的教会，更重要的是教导他们晓得这里是圣地，这个地方不同于其他场所，这里是我们朝见上帝与主相会的圣地，要特别对待。所以我恳劝各位父母，要告诫自己的孩子敬重圣地，确保他们不在教堂里追逐打闹、上窜下跳。请看好自己的孩子。很多时候我和凯伦不得不对某些孩子说，别乱跑，这儿可不是操场，这是圣地，有上帝在这里，这是圣书。在我家，圣经上只能放另一本圣经，当然在书架上就另当别论了，圣经要特殊对待。有一次我去别人家带领查经，我看到他们把一套咖啡杯放在圣经上。哦，请不要这样做，有人为这本书而死，这是圣书。是什么使得这本书为圣？上帝，他是圣的。是谁令这里为圣？上帝，因为他在这里。谁能使你成为圣洁？上帝。要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。经上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上帝的殿吗？你能想到的威力最强大的东西是什么？如果是受造物，它永远大不过创造主。想想最大的东西是什么？无论是什么，也大不过上帝。不论你想到的是什么，都无法与上帝相比。它比你想到的一切更有能力，更圣洁，更强大，更美丽。它超乎想象。这位上帝乐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我过去常想，为什么要土葬？怎么不去火葬？我不是在倡导火葬或反对土葬。有位牧师说，大多数基督徒选择土葬而非火葬。要知道，有很多异教徒，例如印度教徒，他们选择火葬。然而，基督徒却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，即使是人的尸体也应当尊重。所以他们会选择土葬，把尸体安放在坟墓里，因为人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而创造我们的上帝乃是至圣者。我们成圣 是因为耶稣是圣的，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中就能成圣。每年这个时段，你会听到有关耶稣第一次降临的内容。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来看第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耶稣是由圣灵感孕而生，他被称为圣者。魔鬼也认得耶稣，经上记着说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道成肉身之前，撒旦就清楚耶稣是上帝的圣者，他晓得这一事实。使徒行传三章14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所以百姓说，祸哉。希伯来书七章，像这样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与罪人分别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圣洁是什么？分别，他与罪人分别，成了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他的律法圣洁。靠着我们自己守律法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依靠他。罗马书七章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圣字在英文十诫中出现过几次？一次。谁知道这个圣字出现在哪一条诫命？当纪念安息日首为圣日。令我诧异的是，有些基督徒竟然想废掉十诫中唯一带有圣字的诫命。这位圣洁的上帝分别为圣的时间就是安息日，这一日有所不同。为什么？唯有上帝能让某本书、某个地点和时间为圣。上帝的意思是，我将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归为圣日，不但我把这日归为圣，你们也当纪念这一天，守为圣日。上帝有绝对的权利要求我们将某个特定的时间守为圣。他说，我定第七日为圣。我们没有权利说，那是你的意思，我想守的是第三日。不，上帝乃是圣洁的，他制定典章和圣律法分别为圣。彼得后书二章，来看第21节，他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诫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上帝所赐的十条诫命乃是神圣的真理，他的名也为圣。托马斯·沃森说，圣洁是他冠冕上最闪耀的宝石，圣洁为他的名。大祭司要戴圣冠，而圣冠上刻着一行字，谁记得是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，他的名为圣。出埃及记第39章，圣冠上的牌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。诗篇111篇第9节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这句话能单独讲一课。我可以根据这节经文换个话题，好好讲讲上帝的名。人们想知道你是怎么称呼上帝的。在说到主的时候，圣经中有些地方用大写的 L， 后面三个字母用小写，有的则是四个字母全部大写。主这个词是从亚威或耶和华翻译过来的。我们甚至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在古时的确切读音，因为古犹太人认为这个名字极其圣洁，所以不敢读出来。书写上帝的名字时要用专用笔，古犹太人会放下普通的笔，换上那支圣笔，然后恭恭敬敬地书写上帝的名字，而且不能写出名字中的元音字母，只留下辅音。然后做个祷告，再次拿起普通的笔，对圣名的敬畏由此可见一斑，甚至不敢书写。当主字全部大写的时候，那是指在原文中用的是亚威，他的名字不仅仅是亚威、耶和华或
El Shaddai，
他还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要知道，上帝有许许多多的名字，这些名字其实是在反映上帝品格中不同的方面。以色列的大能者， 万军之耶和华，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圣经中上帝的名字有很多，但提到他的圣名，如果听到人妄称主的名，有人会心中一颤，那就对了。不是说要责骂对方，如果是你的好朋友，可以提醒他，你刚才提到的名字对我意义非凡，请不要随便说起这个名字，这令我很不适。他或许会尊重你，谨慎言语，你高举圣洁的同时，也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谴责。太过普遍了，人们妄称主的圣名，连写个短信都会用 OMG。 可怕的是人们不以为然。电视里人人都在妄称主的名，我就不再提了，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主的名是圣的。如果有一个名或字词是圣的，那么这个名字一定会用来指代最圣洁的一位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，绝非儿戏。教会有一些儿童，我听他们说，我天儿，我重复是情非得已。这个词其实是从上帝的名字衍生来的。还有人好说天哪，这是从耶稣的名字衍生来的。不论是衍生来的还是暗指他的名，我认为这类词汇和说法全都不妥。他的名是圣洁的，不介意我这样讲述真理吧？其实我也想讨你们喜欢，但取悦他更重要。路加福音一章第49节，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。启示录15章，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。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。约翰福音17章11节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圣经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上帝的圣名呢？144000人有什么特征？翻开启示录，我们蒙召要成为圣洁。启示录14章第一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在耶稣基督复临时，得赎的人全都晓得上帝的圣洁。要知道，一个教会复兴的标志之一，乃是该教会的信徒越来越明了罪恶的可憎以及上帝的圣洁。在十字架的光芒之下，我们会看出罪恶的可憎以及耶稣为罪付上的牺牲，罪就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有人总在给自己开脱洗白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太当回事儿。如果不了解罪恶的致命性，就不会引发彻底的悔改。罪就像毒药，可以致命，除非上帝洗净我们的罪，否则不能进天国。这不是恐吓，反倒是想激发各位追求圣洁。我酷爱欣赏美景，但要长途跋涉才能领略得到。我渴望得见上帝的形象，有一日能亲眼看见上帝，清心的人必得见上帝。上帝要我们圣洁，这并没有吓倒我，因为这位上帝绝不会强人所难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所以我不灰心。因为我们成圣需要一个过程。下面我们来读一些相关经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，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他要我们圣洁，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上帝。离了基督就没有真圣洁。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八第九节， 总要按上帝的能力，他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。这是保罗所写，人们始终借用保罗的书信来强调称义，而使徒保罗也谈到了成圣，上帝要求我们成为圣洁。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当时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再次开口说话，就被圣灵充满，称谢上帝。他说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，这里的仇敌是指魔鬼，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借着那要来的弥赛亚，我们便能侍奉上帝，脱离仇敌撒旦，还可以终身在主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能做到吗？好激动，这是我的冥冥之志，因为很不寻常，我不甘寻常，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由衷渴望能超自然，哈哈，要靠主，依靠圣灵。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，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彼得说得很清楚，上帝不仅仅是要称我们为义，他还希望我们不要再效法从前放纵私欲的样子，也就是说在信主前后要有变化，投靠基督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需要不断力争效法耶稣的方面，努力达成圣洁的方面？你的思想，你对待时间、金钱的态度，你的饮食，上帝要我们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追求圣洁。我们的所作所行要与这个世界有别，并要令旁人羡慕，以便使他人也渴慕圣洁。接着读彼得前书，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不过别灰心，有人虽然信主好些年了，并未感到自己有什么进步，这不正常，但别灰心，我们要有所进步。虽然通过信靠并接受基督能瞬间被称为基督徒，然而成圣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没有捷径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使徒行书560页写道，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，而是一生的工作。当照着自己目前的状况来就近耶稣，他能称我们为义，然而变成基督的样子，应当作为生命中最强烈的渴望。这通常会伴随着清晰显著的外在变化，是看得见的显赫变化，从前偷盗，现在却不偷了，从前吸毒成瘾，现在已经胜过了毒瘾，一定会立刻发生显而易见的改变。信靠基督之后，你会发现有时我们心中会存有虚伪，还有骄傲以及自私，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，人都有情欲，只要肉体还在，就得和肉体的情欲征战，但肉体的人也能称为圣洁。人怎么评价施洗约翰？圣人。以利亚，圣洁的先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也是人，是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，却度了圣洁的一生。来看希伯来书，这节经文需要特别留意，不妨在这节经文下面做个标记。要追求，追求是指去追赶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像这样。不仅仅是要追求和睦，我们接着看，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追求圣洁，这是经文的重点，也是人生在世最伟大的追求。要追求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。有多少人？没有人能见主，没有人能见主，除非我们经历了基督所提供的圣洁。阿门。 我可不想愚弄大家，上帝的要求是要我们圣洁。虽然称义的恩典能让人瞬间被算为义人，但我们若爱主，就会每日祈求主继续改变我们，直到长成他的身量，满有他的形象。清心的人才能得见上帝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这是经上所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。事实上达到圣洁的最有效的工具，或者叫助力剂，就是圣洁。当你意识到主借着称义将圣洁当作礼物赐给你，称你为义的时候，你会越发渴慕圣洁。听过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吗？我发现有人开小差了，我得讲个故事。有一个骑士叫兰斯洛特，他和亚瑟王的妻子吉娜薇传出了绯闻，这回专心了。根据传说，在圆桌骑士中还有一位名叫加拉哈特，他说，我能以一敌十，因为我有一颗纯洁的心。要是知道自己可以拥有永远的生命，也晓得你得救的代价，耶稣既然已经称你为圣，你自然不想浪费了这样的经验。大多数的罪恶无法再吸引你，你会想，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，还得以进入永生。然而很多人之所以在称义之后不久又跌倒了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称义的真意。我们蒙召去行走一条圣洁之道，乃是圣路。来看以赛亚书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。这是上帝在呼召我们踏上通往天国的窄路，这路与众不同，我们要走耶稣走过的路。那么耶稣是如何行的？他没有犯罪，一生圣洁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他才是通往圣洁的高速公路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自己就是那条路。读到这样的信息，总能令我兴奋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渴望看到纯正的基督教。为什么使徒们仅仅用了一代人的功夫，福音就传遍了天下？是因为早期教会的众信徒晓得圣洁的概念，他们理解何为崇高的恩召，他们见过耶稣这位圣洁的本体，曾经与他们同行共话。耶稣圣洁的人生也激发了信徒度圣洁人生的渴望。所以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使徒和信徒们，他们与世人有别，他们释放着不可抗拒的魅力，教会迅速崛起，人们会说，哇，基督徒。这些信徒彼此相爱，并且慷慨奉献，与众不同，品格非常纯洁。外邦人说，哇，他们的宗教如此优越，让人梦寐以求，心驰神往。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在布道，世人心想，这个是真的，咱们的神差远了，他们的那些神极其卑劣。但基督徒敬拜的神是纯洁神圣的上帝，这种信仰令人崇高。回顾历史上为主做见证的巅峰事迹，但以理在巴比伦生活纯洁，对吗？你能说出但以理的过失或者罪恶吗？不，他一定犯过罪，但他学会了去度成圣的人生。天使曾对他说，你大蒙眷爱。由于先知但以理始终如一，生活纯洁，波斯王大力乌便降旨让当时的世界敬拜天上的上帝。但以理度了圣洁的一生，虽被陷害，上帝却救他脱离狮子的口。 他的事迹登上了全世界的头版头条，上面还写着，这才是真神，圣洁的力量。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也在巴比伦，他们周遭是些什么？尽都是拜假神的异教徒，他们以上帝为至上，生活纯洁。正因为如此，尼布贾尼撒昭告天下说，在全天下全世界没有神能比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的上帝。他们并未开口，只是没有去敬拜众人跪拜的偶像，这能传福音吗？这比单单的传讲更有效果，因为上帝在寻找那些为他站立的人，他要施行大事。我想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有机会为上帝挺身而出。彼得前书二章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这是上帝写给你的信息，他在对你说话。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什么国度？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，这是指世上的罪恶，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要度全新的生活，精彩的人生，这样的人生具有非凡的吸引力，所以我成了基督徒。我尝试过各类宗教，却都是空虚徒劳与虚伪。我见过伪基督徒，但看到耶稣，我说，哇，这才是真的。葛培底说，我盼望能见到两个至今还未见到的景象。第一，基督徒对上帝的圣洁有了新的感触。第二点，基督徒对罪恶的可憎有了新的认识。约伯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上帝借他行了奇事。来听一听大卫的祷告，11-13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大卫提到的灵就是乐意的灵和圣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他两次提到圣灵，又说到救恩之乐，然后罪人必归顺。一旦拥有了圣灵，生活纯洁，罪恶得赦。大卫犯了可怕的罪，他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你若洁净我，不丢弃我，赐我圣灵，罪人就必归顺你。要知道，你无论分发多少福音单张，也不如度一种圣洁的生活更能吸引人归向上帝。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布道方式了。有人说，要是有一台杜肯机，就能开布道会了。谁知道杜肯机？看来已经没有人记得了。即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看来卢克还记得，那台设备当年要2000多块，但它可以赢得生灵。杜肯是一种播放幻灯的设备，还能播放讲道录音。我不惜重金购置布道设备，有一次买了三台投影机，对，三台投影，又买了一个电脑，每场布道会有3个播放幻灯的插片转盘，还有投影幕布，我买了许多设备。寇克斯，他竟然买了12台投影仪，希望人们去听到，或许有了更先进的设备，会便于传福音，或许是需要更多的钱。奇妙真相每月都会呼吁大家捐献，有了钱就能播送更多的真理。从理论上讲，受洗人数就会越多，这些的确有用。别误解，为什么呼吁捐献？要开布道会确实有用，但是先进的设备、金钱、布道方法，其作用都无法与一个个洗心革面的男女相提并论。只要上帝的子民度成圣的生活，福音必迅速广传，甚至实现福音大爆炸。怎么才能成圣？如何度圣洁的人生？非常简单，要注目耶稣，与主亲近，与基督同行共话，有他在你身旁，就很难犯罪。 他的确在你左右。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并牢记，我们就能免去许多的罪。请大家翻开《哥林多后书》3:18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只要我们不断的仰望救主，学习他的生平，就会渐渐变成你所仰望的主。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张照相底片。大家见过原来的黑白照片吧？我见过内战时期的黑白照片，他们大都是站着拍照，受设备的限制，照相的时候不能动，否则照片会很模糊。由于不能动，所以一个个都皱着眉，毕竟谁也微笑不了那么久，实际没那么郁闷。但是他们不能动，当时用火药充当闪光灯，免得照片太暗。他们知道照出来是什么样子。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你仰望什么就变成什么。我想这是我能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信息。要想达到圣洁，就请留意自己专注的事物，因为你仰望什么就会变成什么。上帝之所以憎恶偶像，是因为他们贬损了人对真神的概念和上帝的形象，让人觉得上帝不过是个塑料雕像，或者是一条鱼、一头牛等等。这些偶像完全破坏了上帝的圣洁、崇高以及至上至圣的本性。不妨想一想宇宙有多大，难以想象，也无法理解如何到达永恒的尽头。如果把自己比作一颗导弹，并以10亿倍的光速冲向宇宙，依然到不了宇宙的尽头。上帝乐意与你同行共话，这是何等的特权。上帝是超乎想象的神。如果专注于世上的轻浮、可笑、邪恶、丑陋的事物，他们只能加快你流俗的步伐，贬低道德的标准和上帝对你的要求。如今我们已经被屏幕包围，大部分人都有电脑屏，有的人还有电视屏、手机屏。谁有手机屏？前阵子我去加油，我听到有声音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电视里在播放广告。连加油这会儿功夫都不让你闲着。我们被各类信息包围了，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淹没在信息的世界里。魔鬼唯恐上帝会在末后兴起一代人，就是一般圣洁的子民，于是撒旦便用邪恶的信息朝我们狂轰乱炸。有些你无法掌控，因为他们几乎无处不在。那天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餐厅，我为餐厅的背景音乐道个歉，对方会纳闷，刀哥这是在哪儿？那家餐厅的音乐的确糟糕，但我当时正在排队，真是无处不在。可惜我们却非常欢迎这信息，并请进了生活中。这些信息对我们产生了不良的影响，这些不足为食物的信息耗费了我们大把的时间，本可以用来研读上帝的话，用基督的信息武装自己。在战场上，要是想打败敌人，你会一鼓作气进行不间断的轰炸，令敌方没有喘息之机，直到敌人疲惫不堪，不得不拱手而降。魔鬼正在用邪恶的信息炸弹进行疯狂的轰炸，我们是他炮轰的对象。有人会举手投降，说我们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上，单单称义就够了，管他能不能成圣呢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基督在呼召你我，尽管生活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，但仍要度圣洁的生活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世人的道德水准着实令人堪忧，像极了索多玛，又像耶稣预言的挪亚和罗德的日子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当今世界的确罪恶泛滥，但耶稣说，我要赐给你们空前的恩典，以便你们能度圣洁的生活。基督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，仰望带来改变。 大家或许听过那个故事，有个名叫威尔伯的退休老人，一辈子单身，一个人过日子。他每天都会步行去市区的咖啡店和朋友们共进午餐，天天如此。有一天在去咖啡店的路上，他发现古董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个漂亮的花瓶，很难说清楚那个花瓶的样子，材质大概就是吹制玻璃的，瓶体五颜六色，就像蜂鸟的颈部，色彩斑斓，光彩夺目，而且整个瓶子设计精巧，独具匠心，花瓶上的图案也是非常别致。威尔伯一下子就被迷住了，简直太美了，于是他驻足欣赏。在回家途中，他再次停下来观赏这件艺术品，连续数周，天天如此。终于有一天，古董店老板对他说，威尔伯，我发现你每天都端详这只花瓶，你一个人过日子没有太多花销，何不买回去好看个够，我给你打个折。好吧，这样也好，我买了。于是他把花瓶抱回了家。一直以来，威尔伯独自一人生活，足有50年没装修过房子了。毕竟是单身汉，也没必要，对吧？家里落满了灰尘，非常破旧，窗帘也掉色了，碎纸片七零八落。于是他把壁炉上面擦洗干净，把花瓶摆了上去，然后坐在椅子上欣赏。他说，哇，摆在这儿的确好美，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墙壁太旧了。于是他把花瓶抱下来，粉刷了墙壁，来了个大扫除，最后把花瓶放上去，再次坐下来欣赏。他说，这只花瓶太美了，当阳光透过窗户，他瞥了一眼，哦不，看样子这些窗户已经有20年没擦洗过了，窗帘也掉色了，我得费费事了，不然别人会怎么想。于是他着手清洗窗户，又找教会的一位女士帮他买了新窗帘。这一切都搞定之后，他又重新坐到了椅子上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那把椅子的弹簧露出来了。其实早就露出来了，不过一直没当回事儿。他说，我得换把新椅子，买了新椅子，新地毯，又打扫了厨房。之后威尔伯感觉单单屋子里干净还不行，他发现自家后院里杂草丛生，而这里原本生长着簇簇鲜花，于是他修缮了破损的篱笆，请抓住要点。威尔伯的家里里外外休戚一新了，只因为购置了一个纯洁的花瓶，而这只花瓶对于破旧房屋中的一切，无异于是一种谴责。把耶稣请进你的生活中，同样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主耶稣一出现是那么纯洁，相形之下，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污点就都暴露无遗了。你会说，哇，这个得扔了，那个要清洗，另一个得重新粉刷，渐渐的整个人都变了。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不住的仰望耶稣。本来还有很多要说，但我想大意已经说清楚了。上帝要我们度纯洁的人生，他要我们追求圣洁，若不时刻注目耶稣，就没有人能办到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故事与信鸽有关，现在虽然不常见了，但我小时候在纽约经常能见到有人养信鸽，他们能替人送信。人们在房顶上养信鸽，不是普通的鸽子，而是极其昂贵的血统。他们在鸽子身上做记号，运输到其他地方，再让朋友把鸽子放了，他们能飞回来，也能捎信。信不信由你。在一战和二战期间，人们就用这种鸽子传递情报和信息。一天在圣路易斯，有个人在屋顶和朋友聊天，这时有一只漂亮的白鸽飞了过来。这时朋友说，快来看。他对朋友说，这只鸽子飞了800公里。朋友问，你怎么会知道它一口气飞了800公里？一位给我捎信的朋友住在800公里外的密苏里，是他放了这只鸽子。只要我 看看它的脚趾、翅膀和尾巴，就能看出来它在途中有没有落地休息，没有花粉，没有尘土。它一心想着到达目的地。这是一个关键，人只要注目耶稣，一心想着与他在一起，就能始终不着陆，也不为世事分心。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，上帝要人度圣洁的生活，要知道我们的主绝不会强人所难。他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如果你认为这根本办不到，那便意味着你相信魔鬼比你的基督更大。主吩咐你的事都能成，因为靠着耶稣凡事都能。有谁想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请你让我成圣，使我度圣洁的人生。
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？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？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，请登录奇妙真相.com，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，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，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，所有材料一律免费，而且不限时间。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，请访问奇妙真相.com。
奇妙真相改变了我，
感谢主预备了奇妙真相。
奇妙真相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整个过程让我欣然接受，我感觉很好，并没有难堪。
我开始读经了，我受洗加入了富林安息日会，
我发现了人生的意义，
这的确是上帝的作为，
他给了我生命，
这信息充满了力量，
我要一生跟随基督。
奇妙真相，我们在全世界宣扬上帝的信息已经长达45年。
然后屏幕上弹出6个字，奇妙真相出品。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，但是这个名叫道格的牧师，他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圣经。
什么？圣经里还有这事儿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让我查查。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
于是我开始读圣经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了改变，包括我自己。
我对上帝说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我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，甚至能看到这位慈父。
我一无所有，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上帝。
预言系列讲座让我震惊了，这信息太有力量了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我说这是真的，这简直太奇妙了。
你可否知道，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，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。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，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，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。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、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，并且能减免税款。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，并提供免税收据，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。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。请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。